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陆家，我发现呢、这个无论做什么功课啊，读圣经也是一样啊、最难的题目啊，其实不是考那些细节啊或者难记的东西，而是你读完一段之后呢，问问自己说他到底讲什么，你有没有一个很清楚很简单的话呢，大概把他的重点抓住。
以前叫做什么？这篇文章的段落
大意，微言大意是吧？段落大意，
主要内容、中心思想、
宗旨是什么？哎，但这个中心思想有好几种做法，有的做法就是就着这个文字的内容来讲的，有的做法呢是就着这个作者的用意来讲的，这不太一样的。比如说这个，我们小时候都要听这个蒋公啊。
我们不带听，我们听毛公。
你们这叫老乡，你们怎么可以不听呢？啊，蒋公啊，精神讲话，听完了之后呢，你要讲说，哎，他到底什么内容啊？他内容每年都是一样的，这没什么好讲的。你还有一个角度，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讲？他讲的时候，他试着要告诉我们什么，或者他试着要做什么？你说，难道他老先生不知道自己讲的每年内容都一样吗？我以前也跟你说过嘛，是不是？他上台的每年到了这个双十节啊，台湾的双十节，这时间又很接近了，他就站在这个台北市新公园那个红楼上面，这个总统府啊，那是以前荷兰人盖了一个总督府啊，站在那个。
这我们台湾都没去过。
哎呀，没关系，你就想象想象，那不能跟你们天安门的规模比啊，但是也是个小楼台，他上去，他的浙江话就出来了，全国居民同胞们，对不对？讲到最后一定三民主义万岁，哎，这个哇哇岁，内容都一样的，要反攻大陆，解救苦难同胞，他每年都讲一样，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？可是你还有一个角度，就是他既然每年都讲一样，他为什么还要讲，对吧？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角度。所以
有用意在
啊。对，前两天呢我还在跟小贝，哎，我们现在难得见面，我们一起吃饭，我觉得跟他
讲，赶紧做，趁吃饭做个节目，
就是了。可是他那个他几个丫头都跟着他，所以呢，
什么时候请小贝出山？
就是呢，我也想请他出山呢，可是他最近呢事务缠身，也不真的是事务缠身，哎呀，因为他妈妈身体不好，他是非常孝顺的去照顾，然后他的工作，他这个还是到处传福音。哎，我们小贝兄真的是很不简单。那我们就在跟他，我就在跟他比较这个台湾出来的这个外省人啊和台湾人啊。这呢现在不太这么讲了，可是以前就因为蒙哥现在60出头了吧，以前我们小的是省级啊是蛮清楚的。那现在在北美有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啊，都是当初台湾的外省人。我就在跟他讲说，这个台湾的外省人呢，尤其从前这个眷村出来的外省人呢，有一个特色，什么特色呢？就是好像自己觉得很能干，他不怕出头啊，他也不怕困难，他觉得好像说没事我做不来的，你要我讲道我可以讲道，对不对？你要我解圣经我也敢解圣经啊。
凡事都能行，
凡事都能行。哎，我可以一面做少年官呢，一面又做这个重点传道人啊，教训大家，连传道人都一起教训我，没关系。哎，这种心态很奇怪。哎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教会问题啊，神学问题啊，我都可以替你解决。说了半天，就有点像蒙哥这种调调。 当然小贝蛮客气的，小贝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呢有使命感啊。
嗯，
我是跟他讲说，我们这种人都有点人格分裂啊。
嗯，
你怎么觉得自己这么重要？你怎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有答案啊？而且还真的讲得头头是道，好像真有答案一样。其实你真有答案吗？开玩笑。那小贝就是讲说，不是你们这个叫做有使命感，有使命感啊。他说我们就比较，他就说他本籍的台湾同胞比较没有使命感。
你说的是原住民是不是？
啊，他不是原住民，这原住民就是本来住在台湾的人，
嗯，
啊，曾经被荷兰人占领啊，所以他们有点混血。那后来第一批外省人来的时候，就是小贝讲的海盗啊。
不是都跟着老蒋他们逃难？
没，那个以前呢，从郑成功啊，甚至那个以前呢，就开始以前有人移民到台湾去
啊、
哦，那个叫做第一批的外省人，第一批的外省人，我们现在叫做台湾人，那个就把那个原住民赶到山上去了，
是，
要不然谁平原住不好住，要住到山上去，是不是？
嗯，
第二批的外省人，真正大批的外省人就是老蒋过来的，
嗯，
所以那个第一批的外省人，我们把它叫做台湾人。啊，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做台美族，就是台湾人到美国来成为一个集团，他们就是台美族，有意思。
政策比较好，
好不好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小贝像台湾人啊，他就说他就比较没有这种使命感了啊。他做什么事情呢？他做到自己有兴趣有能力就可以了，适可而止。他并不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，他也。讲得难听一点，他也并不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做得来啊。那我说，那你们就是从小没有好好听蒋公的教训，对不对？
嗯，
我们蒋公为什么要有这种教训？他就是生怕在台湾住久了之后呢，哎呀，就像
不想回去了
一样。对，就像郑成功一样。所以他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啊，要反攻大陆，解救大陆苦难同胞。
这个小心蒙哥要被封杀的。
不会，我现在不用封杀，因为大陆同胞一点都不苦难呢、啊。
我们这边还是要收复台湾的，
我们收复台湾的
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老蒋啊，他每年讲一样的，为什么要讲呢？哎，有两重意思，一个是他的内容，他的内容其实没什么好看的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用意，对吧？那你说我们今天到底是讲什么呢？哎，我们今天的节目讲什么？我们还是回到加拉太书里边，上几次的节目已经把这个第三章啊。从知的什么加拉太隐呐、啊，是不是、啊
嗯？嗯，
哎，现在蒙哥这个浙江话学的怎么样、啊？
马马虎虎，
马马虎虎。
你要多讲两句，讲一句不算数。
哎，他这个主题已经给我们刻画出来了，现在还在继续往内容里面讲啊。那内容的微言大义啊，这个大纲我们谈的差不多。你觉得还有没有另外一种这种讲功大纲？就是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？他要我们看见什么？
嗯，那引着引着就要把耶稣给引出来。
那是耶稣要引出来，他引出来的时候，你看见耶稣什么？
耶稣其实有很多面的，从后面的圣经看呢。
这后面的圣经就是我们上次停住的圣经。
他这里有个词叫中保。
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这是我们上次停在的地方啊、
嗯。
这样说来，这次的这样说来，他是要读信的人、听众朋友们，哎，
嗯，
看见什么，哪一面的事情？蒋公精神讲话告全国同胞书啊，一再的讲，这次他的目的是什么？
蒙哥目的是什么？
蒙哥目的是要你答不出来，所以蒙哥可以把他的话引出来，这样看起来好像蒙哥很有学问一样。这底下他要人家看见的是神怎么做事情。
嗯，
神做事情有两个阶段，第一个是律法的阶段，律法的阶段是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
这就是整本旧约圣经。
哦，对，旧约的目的是什么？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，啊，这个真的是比较难懂的一个思想，我们暂时把它摆在一边。但是二十节他就说了，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叫做神却是一位？就着什么角度来讲，你要明白神是同一位神，只有一位神。
嗯，他是什么？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了、哦，他们是一位神。
哦，你觉得他在讲这个观念吗？
神却是一位，这要怎么说呀？
哎， 这我刚才已经给你提示了，这个所谓神却是一位，就是讲给我们律法的神与为我们设中保的神原是一位神、神预先所立的约不会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是讲说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神是与赐律法给摩西的神是一位神。不但如此，那个与亚伯拉罕立约赐律法给摩西的神呢，更是后来借着天使之手为我们设立中保的神。
没错，
这一位神怎么做事情，这是他要我们看见的。所以21节就说，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嘛？神的应许就是讲说预先所立的约嘛，律法是什么？430年之后
后面天上
嘛，对不对？他神是同一位神，因此这两件事情是不互相矛盾、不互相反对的。就是这个问题来说，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底下他就要解释了，我们不但要看见神这样做事，我们还要看见神为什么这样做事，这样做事的道理何在，必要性何在。
后面就比较出名一点了，
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命的律法，义啊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这句话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好不好？
解释解释，如果守律法就能得生命的话，怎么说呢？若真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要守全律法。
哎，这里是在讲守全律法吗？
啊，不是，我不在我们的观点里面就是说，要守全律法才行啊。
我知道，但是这里在讲说叫人得生的律法，它是告诉我们这个守全律法的观念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它这个重点是什么？
这重点就是这个义啊。今天是我们是因着信而得这个义。
我给你个提示啊，我再把这句话念一念。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字啊，或者是可以抽掉，或者是最重要的。那我念字给你听啊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哪一个字可能可以被拿掉？但是既然没有被拿掉，被摆在里边的话，说不定那是一个最重要的字，让我们明白他这里说了什么啊。不要忘记啊，这句话会出来是因为要给我们解释律法与神的应许不相冲突、不相矛盾，神是一位神。
我跟你这种题目啊，对于我这个人来说，你给我一个题目，你要我随机应变，我反应不过来。我要想半天。
你就想半天嘛，你想了半天，想好了，然后你答对的时候，蒙哥把那个半天都剪掉。哎，听众朋友就看你真聪明啊，
高材生的姐妹来，她可能就马上反应。
姐妹啊，哎，你不能这样培养姐妹，姐妹本来已经够厉害，你再这样去培养培养训练训练她，将来她嫁给谁呀、对不对？她丈夫能够过日子吗？不行、蒙哥是深有所感呐、我那天跟小贝就讲，因为那天我的爱人也和我们在一起啊，我们在讲一件事情，然后我的姐妹就给她分析的头头是道啊，这是一个生病的事情。我就跟小贝摇摇头，我说太太这么聪明啊，真是日子不好过啊。小贝就拍拍我说，哎，靠主恩典，靠主恩典。这是实情啊。怎么样，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哪一个字儿有点嫌疑？一般我们翻中文的时候不太这样翻的，你一个一个字考虑下去，很快就抓到了。
传一个叫的是传吗？
不是，曾。
曾。
你已经跳过去了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为什么说是那个曾字？你看啊，
曾经以前
已经传给我们了，在律法里面已经有叫人得生的这个东西藏在里边了。所以他这个绝对不是与神的应许相反对的，因为前面是说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与430年之后给摩西的律法是同一位神，非但430年以后给摩西的律法不能把前面的应许废掉， 而且我告诉你，那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已经传给我们，已经传给摩西的律法里面了，曾经就藏好了一个叫人得生的东西。简单的说，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义，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你不要光以为杀牛宰羊啊、献祭啊、守全律法、叫做本乎律法，这个律法里面根本就藏着什么？怎么样让你称义？怎么样让你得生？
但要做到蛮难的，守全的。
不是不是，他这个问题就根本就不是在做到了。这个问题就是说，律法里边也藏好了事先的恩典呢、啊。我们今天给你讲的这个，让我们称义的，让世上万族因而得福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
嗯，
那个蒙应许的儿子啊，
嗯
啊，本来就是在律法里边的。所以我们看律法不要光看见，我为什么会问你说这里的重点是不是在讲这个守权律法？这里的重点完全不是在讲守权律法不守权律法，
嗯，我
也不是说守权了就能够活着。
我这个是胡乱引申。
你是自由联想。
对，
因为你一看到说叫人得生啊，对不对？因此活着，我们就想到那里去。但是在这里其实完全不是讲那件事情，这里在讲的是说律法里面本来就暗藏着要人因而得生的，我们用现在的话讲说元素在里边好了。
那这个创世纪就有了呀，也不见得从律法。
他现在也不是在讲创世纪，他不是在讲对基督的预表，
嗯，
他是在讲整个的律法的目的就是叫你得生，就是叫你称义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再读下去就知道了。二十二节他怎么讲的？
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。
对、啊、对，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这句话听懂了对不对？
对，这句话那以前不明白的时候啊，就都不明白。哦、嗯、原来如此。
对，但这个原来如此要直接和前面这节对起来。什么叫做叫人得生？把你圈在罪里就是叫你得生，把你圈在罪里就是让你可以因信而得到所应许的福。这个圈在罪里与所立的约是同一回事情。
有人问过哈，我自己也问过、问过这样的，我觉得这个上帝好像在导演一样的，就把我们故意圈在这个罪里面，然后再来救我们。
嗯，
对，
对，
我自己也这么想过，别人也有这么问过。
那你怎么答这个问题呢？
怎么答？
嗯，
我有点忘记我当时怎么答。
反正你从小信主的，所以这种问题对你来说不用答，在脑子里想想没关系的，对吧？
嗯，
不影响你太多。
不，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太，就是说年纪也蛮小的。
嗯
嗯，他们就他觉得上帝就像一个导演，故意把我们先化妆成坏人嘛，啊、嗯，好像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
嗯，
但我可能跟他说，其实你先想神，就把神想错了。你觉得神是不完美的，他有恶存在他的里边。哦、对，我可能把这个转到这个上面。
做传道人的料。如果他给你一个比喻呢，你也可以啊，像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用的办法呀，你也可以给他一个比喻。
嗯，
人家这样问我，我一般是跟他说，你去看病的时候，要是医生不诊断就开药给你，你还会不会去看他？你觉得那个医生是好医生吗？
嗯，其实他的矛头其实对着上帝了。
哎，你讲这么说，他把上帝想成一个导演，我把上帝想成一个医生，他以为他是一个不由自主的演员，哎，我以为我是个病人。我去看医生，这医生一见到我就开药，哦，那我绝对不演，我不敢吃这个药的。他一定要先告诉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，然后他说这个药吃了就对了。我觉得这里是一样，所谓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呢，你也可以翻成律法把众人都圈在罪里。单单把我们圈在罪里这件事情的目的，就可以说律法是叫人得生。
嗯。希伯来书那边说、嗯、律法是叫人知罪嘛，
对呀对呀、啊啊、
开个药方给你，说你原先不知道、哎、今天反而给你，就像后天教育你，你告诉你了你就知道哎有谁要生病。
知道是从我们这边讲，我不知道以前医生先知道了，医生得告诉我你生病了，然后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同意，对不对？那、嗯、无论是医生的知道或我的知道呢， 都因为底下这个因信得生啊，因为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了，让我们得福啊，这件事情呢连在一起之后呢，你都可以把它叫做叫人得生的律法。本来要你知道你有病，就是为了要治你，
是
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诊断？诊断是为了治病，
嗯，
诊断不是为了把你赶出去，
是。
只是这个诊断之后呢，你加上一个要素，就能够得到解放了，就能够使所应许的福归给你了。是哪一个要素啊？
信耶稣基督。
哎，对了，就是加上这个因信嘛。
对。
那律法里边，那这时候你就回头了，它有好几重的意思。有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最基本的，你得把这个诊断呢当成是它的目的本身就是要你称义，要你得生。
嗯。
还有一个呢，连我们因信而得生，因信而得福这件事情啊，一定也藏在律法里边才行啊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你去医生那拿药，他一定告诉你说这个药怎么吃。
嗯，
你是早上吃晚上吃，空肚子吃，一天吃几次，是打针呢还是磨成粉呢？
是
有没有什么忌讳啊，不能和什么样的东西一起吃，或者哪两个药不能摆在一起吃，这都有讲究的。嗯，
是的。
那这个讲究也摆在律法里面，那个也叫做承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。律法里面本来就说一人必干什么，因信
因信得生。
对，这也是这句话的意思，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律法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，因为神是一位啊，神是一位。那这时候我们再看前面那个我们跳过去的话，可能稍微清楚一点，什么叫做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，但中保本不是一面做的，这啥意思啊？
蒙应许的子孙们就是那一位。
嗯，这个这里讲做蒙应许的子孙呢，当然有一个就是讲说是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。
嗯，
讲到那个哎，应许的子孙，还有一个可能是讲到我们，那就看这里讲的是单数还是多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是前面讲的说，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，这可能是讲那个意思。但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些信基督的人，也叫做蒙应许的子孙，对不对？因为律法为过犯天上，不是为基督天上，而是为我们。后来这些信基督的人天上，
都在亚伯拉罕的腰间。
哎，对啊，那这个他特别引进了一个观念，叫做中保，哎，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
嗯，
在蒙应许，我们因信得生呢，不能去掉一个信的对象的特质，就是信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什么呢？中保。
是。
那为什么又要说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？神却是一位，这话怎么讲？
一面嘛，就是他在神的面前背负了人的罪，又在人的面前成为了我们的主，成为了我们的救赎。
咱们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这个话就很有学问了。
就是十字架了。
嗯。
这钟表是两啊，这个对对对，上回要有。
钟表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什么叫做为一面做的？
嗯，有点像是中间人。没他不行，人和神和好都是因为他，他和上帝之间和他和人之间，他都为我们。
嗯，这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。
这个怎么说呢？说的准确一点，中保我听过很多说法啦，他就是，他在神的面前呢，就像。怎么说？背就是替罪的羔羊了。
嗯，
对，他背负所有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。
嗯，
然后他转身面向我们的时候呢，
嗯，
他又是神的儿子。
嗯，
还有一个属神的，哎，的这个叫什么？我不太愿意说这个什么属，他就是神了。
嗯，他就是神。嗯，
但是我们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。 唯有通过子才可以。因为他爱我。
你这样讲固然是绝对是没错的，只是这样的解释摆在这里呢，有一点跟上下好像关系不是这么紧凑。当然这个问题要继续探讨下去呢，恐怕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不够了啊，要下次再回来研究研究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兴趣和蒙哥的这里这个磨洋工啊，我们已经好久没说这个观念了，但是仍然一直在这样的观念里面打转。就是保罗上句接下句，从这里讲到那里，他总是有他的构想的，他背后那个思路是什么，为什么在这里要用这个词儿，要提那个事儿，在我们看起来他总是啰里啰嗦啊，同样的事情这里讲讲那里讲讲，但是说不定人家也有一个这个老讲大纲，哎，明明是讲过的事儿呢还在讲，而且绝对不是陈腔滥调。那像中宝本不是一面做的，哎呀，这个此时此刻的学问在哪里呀？我就等下会儿节目再回来挖宝吧。
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